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成为忠信不渝的信徒。
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主耶稣借着约翰写给启示录当中亚细亚当中的七个教会，我们曾经想到第一封信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期待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教会。而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第二封信，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我们用成为忠信不疑的信徒这个主题来思想今天早晨的这几节的经文。士美拿是一间受苦的教会，它也是一间向主忠信不疑、至死忠心而不断成长的教会。这个教会为了要持守，为了要实践整个的基督信仰，因而遭遇到很多的误会、毁谤跟迫害，因此要在士美拿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忠心不疑的信徒，实在是相当不容易。难怪虽然是七封信当中最简短的一封，可是 在这一封信里面没有任何的责备的语气，反倒是有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很多的安慰、嘉许、提醒跟勉励的话。我们今天早晨从三个方面要来思想这封信到底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要看施梅拿教会的信徒他们有什么特质值得让我们的主去嘉许他们。第二个是主耶稣对施梅拿教会的信徒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勉励。第三点我们才来看到今天的教会的信徒应当怎么去回应这一封信中的一切的教导。我们起来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看第八节，圣经说你要写信给施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为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在这里主耶稣开始的时候用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来表明他深深的了解到施梅拿教会的信徒他们的困境。耶稣用我知道这三个字来描述了他对这间教会信徒的关怀，也用这句话来肯定施梅拿的教会实在是主所悦纳的一个教会。我想当施梅拿的信徒念到我知道这三个字的时候，心中一定觉得非常的温馨。综合起来，施梅拿教会的信徒有三方面的表现，让耶稣纪念，让耶稣嘉许。在第九节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第一个是他们为基督忍受患难，第二个是我知道你的贫穷，是他们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忍受的贫穷，第三个是往下面看说也知道那自称为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他们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忍受的毁谤。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在患难，患难这个字根的本来的意思是他们承受一种很大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是施梅拿的信徒来表明他们遭遇到教外人的仇视、反对、迫害，这个是强而有力的压力，到一种程度呢企图把这个教会压出去，从这个社会里面挤出，甚至于这个压力为的是要消灭这个施梅拿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他们为了遵行基督的真道而受到犹太人的毁谤，受到犹太人的攻击，同时呢也被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去抢夺他们的钱财，他们被焚烧房屋，为了信耶稣的缘故他们被公然的侮辱，甚至于被残杀。然而在这样的逆境当中啊，在这个患难之中呢，施梅拿教会的信徒仍旧勇敢的持定他们的信仰，舍身殉道也在所不及。主耶稣非常欣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是肯为主的缘故忍受所有的患难。当他们一信主之后，不但要受到犹太人的攻击跟毁谤，而且要遭到同一个地区的非信徒的那些教外人的攻击，不只是攻击，是抢夺他们的钱财，焚烧他们的房屋，公然的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耶稣说我欣赏你这种坚毅不拔为基督忍受患难的精神。第二个讲穷困，这个穷困这个贫穷啊，这个字呢在他们原来意思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贫穷讲普通的贫穷，一种贫穷是指什么呢，是个彻底的穷困到底，穷得不得了，这是用这个贫穷来解释的。那么他们当时的信徒所谓贫穷呢，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早期的信徒呢大部分都是属于中下阶层的，甚至于是乃至奴隶的。如果你看保罗书信，你就会了解他对当时信徒的劝勉， 他们没有一个有学问的，没有一个有钱财的，都是来自中下阶层的人，本来就已经是相当贫穷。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来自生活环境的因素。当时的基督信仰在人们的眼光当中是一个不合法的信仰，那既然是不合法的信仰，信徒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上任何的保障。犹太人跟异教徒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攻击信徒，来毁坏信徒所住的房屋，他们随心所欲的就可以来抢劫信徒的钱财。为了信耶稣啊，他们必须要承受这种穷困，不但是穷困，而是毫无保障的这样的痛苦。士美拿教会的信徒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可是耶稣说，在我看你们虽然是一无所有，可是你们却是富足的。他们有的是谁？就是有了上帝。主耶稣欣赏他们虽然在物质上很贫穷，可是他们在灵性上却是相当的富足。如果我们继续看到第七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刚好跟斯面拿教会相反。老底家的教是外表富足，在心灵上非常贫穷，而这个教是外表贫穷，心灵相当富足。主耶稣嘉许他们这种甘心乐意的为耶稣忍受贫穷的态度。第三，耶稣嘉许他们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忍受毁谤。在四面呢有很多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就内造各种的谎言来毁谤四面呢的信徒。例如说，四面呢当时的所有的信徒只承认耶稣是主。如果你继续看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时代的话，我们慢慢看下去，有另外一种宗教，称它叫皇帝教。那么皇帝就是凯撒了，所以他们就承认凯撒是王。下次我们看到第三个教会别加摩的时候，在你们的当中有撒旦的座位等等，就是指在他们这个地区里面有罗马的这个皇帝这个宗教。所以因为基督徒不肯承认凯撒之主，只承认耶稣之主，因此在政治上来说，犹太人就故意在罗马政府的面前，甚至向当地政府挑拨说，这些信徒是图谋造反，不承认凯撒是主，只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在政治上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用政治上为借口来迫害信徒。其实我们往稍后面去看，在历史当中尼禄王焚烧罗马城，最后嫁罪给基督徒的事件，是基督徒被毁谤被陷害的最实在的例子。因为我们相信世界末了会有大火嘛，所以呢，他们就说这是基督徒故意焚烧罗马城的等等，这是以后的事。可是对当时的这个四面的教会来讲呢，他们就控告，他们就挑拨当时的罗马政府说，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图谋造反，因为他们不承认凯撒是王是主。第二个例如，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讲领受主的晚餐，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于是就流传一个故事说，基督徒是吃人的。总之啊，一些反宗教反基督信仰的犹太人，他们心怀恶意的故意毁谤并且散布谣言来谤读教会。斯美拿的教会可以说是生存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可是他们仍旧忠心耿耿的持守他们的信仰。主耶稣嘉许他们，嘉许他们能够心平气和的忍受毁谤的这种表现。以我们古人所说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可以说正是四面拿信徒信仰的情操的一个描述。怪不得我们的主这么的称赞他们，如果有朝一日我们也陷入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贫穷，我们受患难，我们也受毁谤，我们能不能像他们能够持守所信的道呢？第二，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这是来讲到耶稣对于施美拿教会的提醒。他说你将要受苦，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食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这个地方是来讲到主耶稣基督用这一节的经文来提醒，来勉励他们在将来所要面对的环境应当如何去胜过它。耶稣说不用怕，而且要自始忠心持守这个信仰，他必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自始忠心啊，这一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两层的含义。第一种的解释是指代价的问题，是指说虽然死了我也在所不辞，是指那个程度的奋不顾身的忠心不懈的为主耶稣甘愿牺牲他的生命。所以忠心至死，至死忠心的第一个是比较注意到程度的问题，或是代价的问题。我愿意为主耶稣忠心到一种程度，舍弃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程度的或是代价的。第二个意思是指时间的问题。所谓时间的问题是指什么呢？是我从现在开始忠心到死的时候为止啊，从今天到死之前我都要忠心，忠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死的时候为止，所谓时而后已啊。一个是比较注意到虽死也在所不辞程度上的，第二个解释是比较着重在时间上的时而后已。所以纵然我要向主忠心，虽然遭遇到任何的困苦，我还是要忠心，忠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忠心到死为止，是指时间上的。主耶稣提醒这些信徒啊，勉励他们不用怕，要至死忠心啊！不管在时间上也好，在程度上也好，信徒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为什么呢？有三个基本的原因。我们看这些经文，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患难的时间非常短暂。请你看第十节，在这里特别注意到说你们必受患难几天呢？十日。启示录讲日子讲数字的时候很难绝对用这个时间来形容它。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背景的话，包括但以理、耶利米等等，你会发现常常用数字来象征的一个期限。所以这个十日呢，有的解释成十年，有的解释成罗马政府的对于教会的十大迫害等等。总之呢，这个十天呢不一定是刚好十天，而是指什么呢？指一个短暂的时间。十天是表明患难的时间是有限度的，会有结束的时候。十天是表明是被上帝所算过的，既然被上帝所算过，要表明什么呢？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的。所以这个十天这个字呢，主要的不是讲多长，是来讲到这个时间本身是有限度的，会过去的。第二个讲时间，讲时间是表明你们所要受的患难是被主所看见的，是被主所允许的。而这一件事情虽然来自魔鬼，可是却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四面呢，教会的信徒应该要相信上帝的信实，他不会让他们忍受患难的时间超过他们所能够担当的。因此耶稣要求他们只有十天，相当短的时间，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丧胆，不要绝望，要至死忠心的来持守信仰。这是第一个勉励，要求他们至死忠心，因为患难的时间很短。第二个，我们来看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施美拿教会的信徒说，那首先的，那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您回家把这七个教会从第二章看到第三章看完，只有两章经文很容易看，我建议诸位回去看一看。你会注意看所有的每一封信耶稣的自我介绍 都不一样。那耶稣的自我介绍一定跟这个教会的缺点，一定跟这个教会的优点很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施美拿教会这封信的开场白的耶稣的自我介绍，跟以弗所教会的信是截然不一样。在以弗所教会特别注意到耶稣行走在金灯台，耶稣的右手拿着这些，拿着七个星在灯台中间行走，观察主的教会，主看见我们所做的。而施美拿教会比较注意到是，那是首先的，那是幕后的。耶稣自称是首先幕后，又是死过又活的，这什么意思呢？你们有迫害吗？那能够杀你身体不能害你灵魂的，不要怕，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到这个复活的主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应该至死忠心。耶稣已经为他们留下榜样。首先幕后的是什么呢？是指耶稣是一切事件的开始，耶稣也是一切事件的结束，他是创始成终的，一切事件的主动权都在主的掌握之中，一切的患难都有主的许可，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让信徒得益处。复活的主跟他们同在，因此要坚守信仰的立场，上帝要借着患难来培养信徒的灵命，使他们更成熟，使他们更茁壮。耶稣提醒他们，我已经为你们立下榜样，所以你们务必要至死忠心。第三，为什么要至死忠心？请你再看第十节，第十节，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下面说什么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要知道，魔鬼只能够试探人，而只有上帝会试炼人。所以呢，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魔鬼能够使主的儿女下在监牢里面受痛苦呢？这里说叫你们被试炼，意思是说一切的苦楚都是上帝所许可的，叫他们借着恶人的攻击跟迫害，然后使信徒得试炼。从魔鬼的角度来讲，他们是要破坏信徒，杀害信徒。从上帝的角度来说，我允许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试炼你们，熬炼你们，使你们更加的完全。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遭受痛苦，遭遇到挫折。圣经曾经形容这样说，他说上帝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所谓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是上帝把艰难困苦当成食物。食物是为了做什么？为了使我们身体健康，为了要使我们生存下去。所以上帝允许有艰难有困苦，像给我们食物，像给我们饮食一样的。所以可见艰难困苦对信徒来讲，虽然我们不太愿意，可是我们必须要接纳，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健康更成熟。上帝使他们受试炼之后，必然对他们有所益处，像饼像蛇一样的。因此基督徒对于上帝所临到自己身上的挫折也好，艰难也好，我们不只是不应当抱怨，要用喜乐的心来接受。很难，可是我们如果明白上帝的爱，如果艰难是饼，如果困苦是水，我们更要承担，要接纳这个，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康。在任何环境当中，对主忠信不渝的人，末了一定是蒙福。至死忠心啊，对主忠心不渝，这样的信仰态度，是主耶稣对于施美拿教会的要求。有三个原因，因为患难很短就要过去，历史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看到我们遭遇到的患难，耶稣已经为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效法他的榜样而行，因为试炼对我们是有益。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 就应当听。你会感觉到在第八节是写信给斯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而到了十一节居然是想到众教会，所以可见这一封信不单单是给这个教会，是这个教会代表某一个地区的信徒来接纳这一封信。今天的信徒对这封信我们应当有什么回应呢？三个方面的回应。第一个，让我们以持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来回应这一封信，鼓励自己，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斯美拿教会的信徒，他们在患难中，在贫穷困苦当中，在被误解、在被毁谤之中，他们还能够持定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这是值得我们佩服、我们效法的。我们今天活在很平顺之中，活在一个很富足之中，我们被人敬爱，我们成为一个信徒实在是不难。可是等到有一遭，当我们遭遇到不幸，当我们遭遇到工作上的挫折，当我们遭遇到打击，当我们遭遇到疾病，当我们遭遇到破产的时候，这些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毫无埋怨的，毫无灰心的，毫不气馁的来面对了这些对我们有益的试炼呢？让我再说，在平顺安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不难，是当我们面对挫折打击，我们的事业破产，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信仰呢？但愿我们从斯美拿教会得着一个教导，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有坚强信心的人。一个有坚强信心的人，任何环境的打击都不会使他信心动摇。一个有信心坚强的人，任何的影响，任何的环境也不能影响我们对于上帝的信靠。任何的环境的打击更不能够使我们辩解，任何的环境的打击都不能够使我们后退。我们应当以有这种坚定的信仰而自诩自勉，是我在任何的打击的底下，我要持守我对于基督的信仰。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对于这个读这一封信应该有的回应，也是应该有的自诩跟自勉。第二个，让我们用肯定上帝是爱来回应这一封信。从这一封信里头，我们看到上帝对于这个教会的爱没有改变，尽管环境在改变。如果能够上帝，如果信徒对于上帝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爱我，所以他让我遭遇到顺境，让我遭遇到逆境，都是出于他的爱，所以我才会坚定我的信心。如果没有上帝，患难就没有价值；如果没有上帝，痛苦无从解释。因为我们相信有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才会持定我们的信心不会改变。我们相信上帝的环境当中一切的安排跟引导对我们一定有益处。西方人的名言说，如果天天都是阳光，就要造成大地的沙变成沙漠；如果天天都是阳光的话，大地就变成沙漠了。花草需要阳光，花草也需要雨水才能够成长。基督徒的灵命需要顺境，也需要逆境才会茁壮。阳光固然好，可是不能没有雨水。我们需要顺境，可是我们不能没有逆境。上帝爱我们，给我们阳光；上帝爱我们，给我们雨水；上帝爱我们，给我们白天；上帝爱我们，给我们有黑夜。王明道弟兄这样说，他 说你不经过烦难的事，总学不到什么叫忍耐。他说你不遭遇到别人的苦待，你学不到什么叫饶恕。他说你不遭遇到危险跟患难，你就学不到怎么样叫完全的信靠上帝。因为有患难，我们才懂得信靠上帝。人在困难当中比较学会的是祷告。我们虽然不喜欢不信，我们都不喜欢不信，可是不信患难却能够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转机。我们希望我们过得很顺利，不信是我们所排斥的，可是你要记得，不信是我们的转机。在一切不幸的遭遇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肯定上帝是爱，我们会甘心乐意的承受这些不幸，使我们的生命更成长。第三，让我们用超越自己的限度来回应这一封信。主耶稣固然嘉许四美拿教会的信徒，但是主耶稣也对这个教会有所要求，提醒他们不只是要消极的忍受患难、忍受苦难，耶稣要求他们要利用苦难成为承受生命冠冕的一个桥梁。这就是使我们的信仰生活在苦难之中能够更茁壮，使我们的人生更成功。这就是所谓超越自己的限度。古今中外数不尽的伟人，属灵的伟人都是在苦难当中培养出来的。英国的孟博士，他从小就失明，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他甘心顺服上帝，借着他发明的盲人所用的凸字，造福千千万万的盲人。海伦凯勒是集盲聋哑一生的人，可他对于人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曾经说，我为我的残障感谢我的上帝，因为透过残障我找到自己，因为透过残障我找到我的事业，因为透过残障我找到了我的上帝。残障让他发现了找到他自己，找到他的事业，找到他的上帝。对于上帝忠心不渝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超越自己，不但是忍受患难忍受不幸，而是要超越不幸超越患难。我们当持有这种超越自己限度而来自许自勉，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让我们用这三个行动来回应这封信给我们的呼吁跟教导。从前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当他讲完了拉撒勒跟财主的故事之后，他就问学生说，你们愿意成为哪一位？愿意做拉撒路呢，还是做财主？学生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因为如果当拉撒路的话，今生受痛苦实在是舍不得，可是如果要做财主的话呢，今生享福可是来生要受苦，所以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最后一个小朋友就站起来回答说，我在世的时候我要做财主，将来上天堂的时候我要做拉撒路。那这种回答是很天真的回答，虽然面向天国不是一条康庄的大道，但是如果我们有忠信不渝的信仰，外来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克服，我们必然能够走完这个路程。刚刚诸位所唱的诗歌说，不是一条易路，试探烦恼常遇见，人生旅途是迷蒙危险，但有耶稣膀臂牵我走平安大道。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的主跟我同行，我们就能够靠着主胜过这些。有主同在，有主引导，我们更应该立志以忠信不疑的跟随主，至死忠心， 对主忠心不渝的信仰态度，这是我们所应该活出的信仰见证，也是我们所应当努力达成的目标。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向主忠心不渝。任何的环境的压力，任何的生活上的困难挫折，都不能够使我们远离了你。主啊，坚定我们这样的信心，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是